好，欢迎来到 OK News，我是 Jake。
我是 Amy，
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欧洲点点滴滴。
看腻了美中找丽和菲兰吉律吗？那就来听听欧洲的声音吧。
好的，我们今天就到有来宾来的时候，而且这是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 function 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
从来没有过的 function，其实也没有多神秘，这个 function 就是
很神
大
秘
家。
吧？我没有这个 function 的朋友，我是认真的，从小到大。
真假的？你是不是就是讨厌这个 function 的人啊？所以
我没有讨厌，
你都不跟他们做朋友。
我很想了解很多 detail，所以我其实刚刚一直是维持微笑状态，但是我很多问题想要问，甚至可能会有点直接这样子。
OK，好，那反正今天呢，到底是什么 function？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神秘呢？其实就是 HR， 就是人力资源的这个部门。然后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 Julie， 她现在人是在伦敦工作，然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欢迎 Julie，
欢迎 Julie。
Hello，
嗨
嗨，拜托不要讨厌 HR。我们很多苦衷，
不是，对，我们也是想要了解你的苦衷，因为我们相信 HR 也是在工作，所以我们一定有很多事情是很无辜的，被大家无缘无故就是觉得不开心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印象，就觉得说哈 HR 在干嘛，不晓得 HR 在干嘛，但是就会觉得讨厌 HR。然后呢，所以其实如果今天能够透过这一集，然后让大家更了解这个function在做什么，甚至是我相信 Julie 有很多的经验是在，例如说面试。那个面试者啊什么的，然后一些撇步之类的，我觉得就是 Julie 都可以提供很多。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先让 Julie 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以及说自己在台湾的背景啊，以及为什么会想要做现在出国留学或出国工作的一些选择。
嗯，
或是为什么选择 HR？
好，
哦，
不是好奇，好奇，我是好奇而已。
OK
OK，
这个啊。这其实误打误撞，就我那时候在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有
严博士吗？
不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严博士，是我认识
啊，严博士
也是 ISEC 的，就也是一个 ISEC 的朋友。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先加入一间公司，他已经拿到一个 offer， 他就加入了那一间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间日商顾问公司。然后我们是不是不能讲公司名称，对不对？因为我
看你，
看你很看你跟公司的交情。如果你不是那公司的人，如果你没在那边工作过，就无所谓啊。
哦，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就是受访者有直接讲啊，有 Hans 有直接讲 ，OK。
有啊，有些人会讲，就
有些人会
在当下，就当下不是，或者你不 care 就无所谓。
OK，
对，
好，
对
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ISEC 有一个 teammate。他已经拿到 BB 的 offer，BB 就是一间日商顾问公司。
嗯，
那他觉得我会很适合那一边，就是那边整个文化啊等等的，所以他就推荐我去面试。可是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做顾问，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就是知道我不要做顾问。那、
哦、为什么？
就那不是我要的 lifestyle。你们也知道，顾问就是没有 life， 尤其在台湾。嗯，就是工时非常非常长，对，就工时很长，然后是那种就算下班后，你的头脑也不能停止运作的那种，
也都没有关机这样子。
对啊，然后随时客户 call 你就要回，然后你知道 project 一忙你就是没日没夜，然后我不是讲 BB 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不太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有点久了。
就是 general 对于顾问业的
一个概念。对啊，我对顾问也这样的想法，我可以理解啊。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知道说 OK 不要做顾问，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做顾问，那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去问问他老板，然后那个时候他老板就说有一个 HR 就是 part time intern 的缺。问我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 OK 啊，就是我那时候对于 HR 没有很了解，那我就想说反正就是大四没事，也不是大四没事，就大四应该要开始为找工作做点事。
大四的确没事，大四有事就尴尬。
对，
你说例如快要准备被二一的话，那就会比较尴尬，就会比较麻烦。
对，快要准备大五的人，
对。就是有时间，然后觉得好吧，因为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所以想那
就去尝试看看。
对，就去试看看，就去做 intern， part time intern， 就一做发现超喜欢，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很棒很聪明的人，然后而且你是那个把关很棒很聪明的人的人呢，就是你权力超大的，你就是在那边面试，而且我那时候才21岁，然后我就一直在面试那些就是就比我年长很多，然后 比我的经历还多很多的人，然后就要在那边 gay bye， 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生杀大权在你手上，
对对啊，就权力很大哎、欸，然后就觉得哦，
在这边奉劝各位有去过 BB 面试的人，这里有一位面试官在这边。
如果当初觉得那个体验不太好的话，就是知道要找谁啦。没有啦。
哎、欸，我那时候的 review 很好，那时候大家还在用那个 PPT， 那时候大家有在上面就是工作板上有在分享 BB 的面试经验，大家都是说经验很好。
嗯哼 ，OK 好，
我们不会去求证，我们不会求证。
对，反正一方面是就是你知道你是在面试，坐在比较就是权力比较大的那一方、嗯、一方面是除了 recruiting 以外，你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负责怎么让员工开心。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取决于公司的文化、嗯、就是我同意有很多很讨人厌的 HR， 这点我不否认，就是真的有很多 HR 是只是拿来当公司的打手，就是公司要资遣人啊，或者是要谈薪啊，这种时候就会叫 HR 去。可是当公司文化是很注重员工体验、注重员工满意度的时候，很以人为本的公司，在那边做 HR 会很开心。所以就很幸运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在 BB 是这样子的一份公司，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每天就是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能够为大家打造一个很开心的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过去我体验过的公司我没有指任何一个公司感觉他们并没有尝试让大家开心。我比较好奇说你做了什么事情让大家开心，就除了就是recruiting 之外，我只是好奇啊。
有很多，其实公司的所有制度都有关于员工满意度嘛，对不对？就是你在一间公司工作，好，先从招募来讲，我觉得公司文化其实是从招募开始的。你招进来的人是不是真的符合，就是这个团体应该要的人，是不是是真的很靠谱、很聪明又很有趣的人，
就那个 vibe 是不是对的？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把关这件很严格的把关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幸运、BB 是一间非常重视文化的公司，所以他们的 recruiting 的标准就很高，那这就是一两百个 candidate 里面会给一个 offer 的这种。所以就是、所以你可以就真的好好的挑到真的很聪明，然后你确定可以跟这个团队可以很开心的一起打拼 的人来加入这间公司。对、
okay.
所以这是这个我觉得第一步。那接下来你加入让这些很聪明人加入之后，那、你要怎么让他们开心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员工福利啊，或者是你要一些员工的团康活动。我那时候还比较小，因为我那时候还是 intern 毕竟，所以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这种活动方面的，
对，
办一些活动啊
okay,
等等。对、我对于 policy 的影响力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但那个时候也是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去弄一些活动等等的让大家开心。
了解。
okay, 那你提到最近比较多就是影响力，那你可以顺便分享就在 BB 之后你的 career path 是在 HR 上怎么去构建的这样子。
就 BB 我在 BB 做一开始做就是 full function 的 HR 做了三年，然后那个时候就做得很腻。
所谓的 full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全包，就是 HR 所有跟 HR 相关的领域。因为 HR 里面其实分很多支派，比如说有 recruitment、
okay.
有 training、 有compensation design、 organization design、等等、culture development 等等等等的。那有些比较大的公司台湾好像比较少，但是欧美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 department。就是比如说就是有几个人专门在做 training， 有几个人专门在做专门在做 compensation design 这样子。
对，我也觉得好像例如说 recruitment 就会是专门的 focus 在 recruitment， 然后但是 training 就是叫做 learning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其他就是会分开好像。然后但是如果规模比较小的话，可能就会是 HR 就要必须广泛的去影响到这每一个层面，对不对？
对，就是你要真的在国外的公司，你要真的到很高层，你才有办法真的囊括这所有的 function。但在台湾，我觉得一部分可能因为市场没有那么大，一部分可能也因为 HR， 其实老实说，人资这个 function 在台湾没有很受重视，我觉得啦，我觉得他在台湾的地就是受重视
了，
对，就有点就是一个在旁边，就是负责招人进来，然后做行政，帮忙 fire 人的这种角色而已。所以在台湾还蛮多 HR 是 full function， 就是所有这些全部包一起。那通常这种时候，你其实花最多心力的，基本上还是 recruitment， 或者是对，基本上还是 recruitment。
OK，
了解。然后，所以你说之后，你一开始是 full function 的 HR， 然后但是 recruitment 占很多数，然后之后你就觉得有一点腻了。
对，就是做了三年，做的有点腻，然后就跟公司谈我能不能换到其他的部门。
对，
但我还是不想做顾问。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刚好开了一个 RD 部门。专门在做一些脑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
OK，
然后我就觉得超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转到那个 R&D department，然后去就是去我没办法真的太深究，但是我有点像是那个桥梁，就变成是 R&D department 跟其他 business 部门之间的桥梁。
Okay.
因为本来的那些 business department 或是 consulting， 他们完全就是不懂 RD 在干嘛，或者是问，因为 RD 就是个烧钱的部门，所以他们觉得为什么我辛苦这样加班做到死，然后替公司赚来的钱然后都烧在 RD。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mission 就是去沟通，去两边沟通，一直去跟他们讲说 RD 现在在做什么。
okay.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你每天都会有很多挑战，然后我也开始要学一些 neuroscience 的东西，然后甚至还跟着他们去 Las Vegas 出差，超 fancy， 那时候超好玩。然后那之后，但是很不幸的，那个 RD department 做得还不错，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出走。去成立一间公司
哦， oh,
wow.
对，
所以他等于说就是要脱离公司， wow. 他想要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
对
，OK。
因为其实老实说，跟那个时候 BB 的 business 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然后他们又对于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有热情，所以他们就决定全部一起离开，然后去开一间公司。但我没有很想要。我没有很想要，首先是他们都是日本人，
okay.
然后一方面又是我，我还是很喜欢 BB， 所以我决定还是留下来。只是那个时候变成，他们，就是那个研究，他们那个 RD 研究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有，就是还是有留一些在公司里面，他们还是会继续想要，去建立 RD 他们弄出来的一些东西。
哎，那我很好奇耶，就是这样子不会有竞业条款的状况吗？
还好哎，好像没有，他们那时候没有签。
哦、okay. ，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签，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公司内部的人，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人被移到 RD department 去做研究，然后他们决定出去。那而且在 BB 基本上大家的感情都很好，所以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翻脸还什么的，就大家还是就是祝福。
Okay.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不是某部分，因为应该不是全部的研究成果都是给 BB 用到，所以如果是跟 BB 相关的那个研究成果就会是留下来的那些 technical 的人去做，那至于其他的研究成果我相信 BB 应该也没有这个权利可以去使用到之类，然后也不会知道细节，然后所以他们成立另一家公司之类的。
我想大概这样，我不太知道细节，但应该是这样，因为有一部分留在 BB。然后
那你怎么办？因为你本来是代替他们沟通的，但是你需要沟通那群人走掉了，那你又不想回去 HR， 累了又不想当顾问。
对，但我那时候对我来说回到 HR 是 OK 的，就只是不要再继续在顾问业、
okay.
因为我就是一直在顾问业找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做了三年，所以那时候才腻。可是那个时候、
okay.
他们切出去之后， 还是有 software 的那一块留在 BB 里面、
嗯哼。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那个事业体就开始需要一个 technical recruiter 来找比较 technical 的员工进到公司。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 okay, 我就转到专门做 technical recruiter。但也因为这样就开启了我之后就一连串就是在科技业的资历这样子。
啊、这边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好，你说，
就是因为顾问业其实挑人 是一个在一个非常比较好的一个 bargaining position 去挑人嘛、
嗯、
那是不是就是会不会挑人会，因为我这我听说就会先从学校跟 GPA 挑，只要这两个不符合就先刷掉，就只留下剩下那坨人，然后会看你比如说，因为像我知道比如 BCG McKinsey 还要看到你比如说大学的成绩高中的成绩全部都要看，是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 elite 的人才能够到最后一关，
完全正确、
okay.
就是不用到最后一关，你第一关
就要到这么 elite，
对
OK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好有坏，好的就是所以我所有见到的人都是就是都是很聪明的人，所以
很精英，
对，面试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嗯、哇，就跟你知道到处很厉害的人、
嗯、
但是后来就会觉得做了三年就觉得啊、哦好无聊，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人。
嗯、
对啊，就
那你觉得顾问业的 recruiter 跟 technique、嗯就 tech recruiter， 你觉得最大差别是什么
？Good question， 我那个时候超级 shocking 的，就是那时候就是很 shock， 从一个顾问业的 HR 转变到科技业的 HR， 这之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像 Jay 刚刚讲的，你在顾问公司做 HR 当面试者，你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来去筛选，
那是比较
好
的谈判权力了，就是说你在一个比较好的 position。
对，然后而且台湾顾问好，台湾好的顾问公司很少，所以大家都是抢破头要进来。可是、
嗯、
可是工程师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程师是他们自己有非常大的谈判权，
嗯、哼哼
就是。那时候变成是我完全就是相反，变成我要去拜托他们、
嗯，
就是我要一直去想办法哦，讲一些很
吸引他们，
吸引对吸引，想办法去吸引他们，他们进来，想办法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加入这间公司是好的、
嗯，
然后也很多 candidate 就是比如说会放你鸟啊，
嗯、哼哼
或者是觉得哦为什么我要跟你谈，或者是就直接消失等等之类的，
okay.
嗯，所以那时候是蛮大的一个冲击。
哎、欸，但我又有两个小问题，因为就是。因为可能过去找过太常找工作，所以有很多一直对 HR 很不了解、很好奇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是你刚刚说放鸟或者不来，
嗯，
那比如说你招一个 candidate， 比如说你招了二三轮的，然后他突然消失，或是你发了 offer 他不来，这会是影响你的 KPI 的东西吗？
当然啊，
很痛吗？很重吗？
很重。
OK。
就是也是看产业啦，如果那个产业是很挑人的话，代表很难找到能够到最后一关或是拿到 offer 的人。
OK，
那这种时候如果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人，就这个人消失。
OK，
你就是一切又得打掉重练，从头开始，就是超级崩溃。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跟大家建议，就是你有什么想要跟公司谈的东西，比如说薪水啊，或什么价、啊、什么、
嗯，
都到最后再谈。你因为到最后。
你反而是有 bargaining power 的人，
对对对，到最后你的 bargaining power 很大
，OK，
就是变成公司会想办法要给你你要的，让你进来，因为那个时候公司
他们都花了前面那段时间去做 recruitment 了，
对，
嗯
对，但是如果是就是你知道没有很挑人的公司，就应该没差，就是他们觉得、
okay.
哦你不要就算了，那我还可以很快再找人补
，OK，
所以不一定。
哦，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我、哦、问题好多、哦，会不会打断你们在分享东西？
对我有觉得你今天问题超
而且完全跟欧洲没有关系。
对，就是他完全，而且重点是他就是，我觉得他纯粹就是自己内心很多问题想要问。
所以我很意外你没有 HR 朋友，很多这个很受用啊，就很大家找工作都会来问我。
我超需要 HR 朋友，但是我没有 HR 朋友，我超级需要的，就是因为就是。可能之前常换工作吧，然后就 会就我会累积一些可能感觉或经验，但是我无法验证是对或错。
嗯，
对，比如说再一个是，我、哦、问最后一个就不打断你们了，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其实没关系，搞不好你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大家很想要问的、啊，对不对？
对，搞不好。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好一个 candidate 啊，应该说两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开始都会说，哎、欸，你预计的 薪资的多少，这是不是要让你 HR 或是主管去看说这个人有没有符合我的这个成本，如果超过的人可能就不会讨论他。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当聊到最后可能最后一 round 的时候要出 offer 的时候，通常会带一个薪资回来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是不是 HR 或是公司出的这个薪资其实都是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个5%到10%左右的一个 range， 是让 HR 可以放给 candidate， 但超过可能要让主管或者更上面的人去 approve 才能够放这个薪水。
嗯，等一下， 我想要那个这边厘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边在讲的那个主管什么，应该是所谓的 hiring manager，
对 hiring manager 不是 HR 主管。
对对对对对 ，HR 的话就是真的是 focus 在 recruiter 这上面，然后可能会是跟 candidate 去做联系。那 hiring manager 的概念就是说，今天这个 candidate
要人的那个老板，
对对对，那个 team 需要的那个人，然后未来这个 candidate 会 report 给的那个 manager 叫做 hiring manager。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 hiring manager 假如说开50K， 那但是今天 candidate 说我想要的我的 expectation 是 80K， 那这时候是完全超过 hiring manager 原本说的那个 budget， 那这时候 HR 要怎么样沟通？之类的，
不用，我再微调一下。应该说，我的问题是说，因为 HR 应该会带来 recruiter 会带来一个 package， 是可能跟内部的 hiring manager 讨论好的。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buffer 空间，比如说5%到10%是 HR 这边可以控制的，但超过之后是 hiring manager 可以控制，还是别人可以控制的这样？不，然后再超过就是拜拜。
这个完全取决于公司。
对。
Offer negotiation, salary negotiation 这件事情超级复杂，就算我做那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很复杂。就是每间公司的规定都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general answer，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是 hiring manager 在负责抓预算。
Okay.
有些公司可能不是，像我现在在英国这间公司就不是。Salary negotiation 的时候完全单纯就是 HR 跟 candidate。那如果、
okay.
然后我每次给出 offer 之前都要COO 的 approval， 所以完全没有、
okay.
hiring manager 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一块。
OK， 不涉及。
但是、但是在、我知道有些公司是 hiring manager 在负责他每个他可能每个他那个 department 今年就是只能有哪些这个 amount of budget 去
对
去找人
去招人
去招人。那这种时候可能就是 hiring manager 做那个决定，嗯、所以
是看结构。
对，每间公司不一样，然后那个谈判的空间也是每间公司不一样。
对，
有些公司可能空间很大，我想像 Google、Facebook 他们空间应该很大。
对，
那有些新创其实还蛮多新创空间也都很大，
okay.
可是一些比较已经 well established。的那种大企业通常
没有
空间比较小一点，他们就是已经定好说哦你这个 level 这个 position 就是多少到多少。对，但是也不一定，我也没办法直接很笼统的讲，因为就真的
就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
但我
真的非常百 case。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通常反正不管这样 HR 先回来的那个 package 都不要说 yes。
不一定啊，如果你本来跟他说你的 salary expectation， 你说 70K 好了，然后他回来给你 70K， 你说不要，那什么意思？
对，
对啊，就是在谈的时候，你就要沟通好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就列好我要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达到这样子。
在你一开始丢出那个数字，应该就要自己想清楚了，对不对？
对，你要有办法。而且你也有办法 justify， 因为如果离市场行情太远，就是通常 HR 应该会问，
okay.
就至少我们会问，就是你怎么 justify 你这个 salary expectation， 然后对，就那样。
好，没有，我问题目前为止问完了。
目前为止。好了，因为其实，
但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 negotiate， 对不对？就还是很难。
对，那你要想分享什么 tip 吗？就是，
我觉得一开始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但
会比较 generalized。
我们公司是 一开始就是 HR screening interview 的时候就会先问一次你的 salary expectation 是多少，如果这一个离我们的 range 差太远，那就直接没有办法继续，可是如果是在 range 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继续。那继续之后，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你每通过一关，你的 bargaining power 就增加。所以当最后，当他们决定要给你 offer， 我们公司是这样啦，最后决定要给 offer 的时候，会再问一次你的 expectation 有改变吗？
嗯哼。
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再加。
哦，所以要加这个时候加。
对。
比较最有 power 的时候。
对，但是也不能跟原来的
你加，
如果跟
你加也是要加的有意，就是對是 make sense
合理了。
对，你要加的有 对，要 make sense， 不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要给你 offer， 然后你才狮子大开，
然后就突然变这样。
OK，
这个人的 credibility 就会瞬间
对
变很大。嗯，
对，没错。嗯，但是我觉得一个额外的可能性，我那个时候自己在英国这边 negotiate 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件事，是因为我本来完全不知道英国那边的市场行情，我都超笨，就是大家麻烦就是去 negotiate 薪水之前一定要先查好，尤其是如果从一个市场到另外一个市场，你一定要先查好那边的行情是多少。我那时候就是有稍微查一下，可是没有真的太清楚。
对，
然后所以我开了一个就是奇低的薪水。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现在老板就是做我的第一轮面试，然后他问我的 salary expectation， 我讲，然后他整个就是你知道他就傻眼，他就说你确定吗？我想说什么意思，我就说哎呀，我就说我大概就是你知道我就是 convert 我本来在台湾的薪水，然后加上这边的生活水平等等的，所以我大概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他就是 OK， 然后我们就继续聊，然后聊到最后一关，他们决定要给我 offer。但是在他们要给我 offer 那个时候，我拿到了另外一间公司的 offer。然后另外那间公司，我其实也是给他们我本来的那个很低的那个期望，
对。
但是另外那间公司直接给我几乎 double， 就他们给我的 offer 就直接几乎 double。他就说，我们觉得你值得这样子的薪水，然后你在市场的行情应该是这个薪水。
Okay.
他们就没有完全不顾我本来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直接给我几乎 double。那所以变成我在跟我现在这间公司谈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
bargaining power， 对，我就多了这
一个
可以讲
的 data。
对，
嗯，
我就是直接说，有另外一间公司给我这个数，然后我那时候表现得很 sorry， 可是也不是，我是真的很 sorry， 我都真的觉得超级不好意思，就是我本来跟你说这个，然后我说真的很抱歉，我说另外一间公司给了我这一个，怎么办？
可是你抱歉的点是什么？
对，我也想要问为什么会抱歉。
就是你抱歉什么？
我觉得
抱歉我太贵了。
对啊。
可是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你知道一个台湾人的，你知道就是我脸皮很薄，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但我自己脸皮很薄。然后我会觉得天哪，就是要跟他们讲，就是这个，因为我也觉得这个实在差太多。如果是那种10%、20%就算了，可是真的差太多，我觉得他应该会直接跟我说不要。
OK，
比如说啊，另外一间公司给我了这一个，所以怎么办？然后结果他们就当场就是 No problem。就是我们也可以给你这个，
所以你比较想去的是本来那间，
我本来比较想去是现在这间，
就现在这间哦。Oh, okay. 所以你是有个 preference 在这边，所以你会觉得啊不好意思，就是我，
对，
我想来你这边，但是你给不起那个薪水，我觉得很抱歉。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懂你的心情了。
OK， 哦，很有趣。
所以拿着另外一个 offer 去谈，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对，如果他们真的很想要你的话，这四个就几乎他们一定会得 match， 不然怎么办？他们就会浪费了这几个月 找人的时间，然后又得再从头来过。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你的话，对，基本上一定会 match， 或者是再给你更高。
哦 ，OK，OK，OK，、okay, okay, 恭喜。
谢谢。好，我们可以回到刚刚
Julie 的那个经历。他才刚讲完，就是他转到就是 Tech 的 Recruiter， 都还没讲完他在台湾的经验呢。
抱歉，不要打断太久了。
真的，对，对我做了 Tech Recruiter 之后，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就是科技业越来越有兴趣，因为就是。比较有挑战性吧，就是我 一方面是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就你得一直不断 update 你的 technical knowledge，然后一方面也是你本身的工作也比较有挑战性，就是你必须得有 selling skill， 你必须要懂得怎么 negotiate， 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权衡之中就比较好玩一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很认真在找，可是就被我第二家公司在 LinkedIn 上面挖过去，他们就直接在 LinkedIn 上面联络我，然后主要就是看中我的 technical recruiting 的经验，然后把我挖过去，所以我在 Bibi 等于总共做了五年，然后到了第二间公司，是一间新加坡的科技新创 AI 新创啊，但是你们也知道 AI 就是到底有多 AI 呢？所以就是到了，
怎么会自己说 AI 新创，然后又马上 challenge 说到底有多 AI 呢？
我觉得所有在 AI 新创里面工作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到底有多 AI 呢？
感觉就是你只要是去融资，你只要多说 AI 两个字，可以多募50%的钱。
大差不多的意思是大家都在讲 AI。
对啊。
那对，所以我就到了第二家 AI 新创。那个时候我是做。我那时候有两个 position， 同时两个 position， 一个是台北办公室的 HR manager，
对，
一个是曼谷那边的 technical recruiter。
OK，
就等于台北这边我就是全包，台北我这边也是做 full function。
对，
那我就是在台北这里，我就是自己负责，我没有所谓的 HR 上司什么的，台北就是我这边负责整个 HR function。
OK。
然后那个时候的工程师都在曼谷，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负责帮曼谷那边的
做招募，
R&D department 做招募。对，
那怎么样 manage 啊，因为那台湾办公室的那个规模大概多少，因为如果你要做 full function 的话，其实也应该要花你蛮多的时间。
对啊，所以想也知道一定没有很大，我那时候这样应该十几个人吧。
OK OK，
十几个，后来到我离开的时候应该二十几个。
OK，
所以就是在人没有很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一个人 take care
全包。
对，
那但是你那时候的 base 是在台北，对不对？
对，
就你那个不是在曼谷那边，
但还蛮常会飞曼谷的。
OK OK， 了解。然后所以应该是说你。就会变得是蛮 focus 在就是tech recruiter 这一块，然后但你之后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再去念跟 HR 相关的硕士？
对，就是那个时候在第二间公司做了一年半，然后跟那个时候新来的 country manager 就有点像是 GM， 在那时候跟新来的 country manager有非常非常多理念上面的冲突，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离职。那我在想说要离职的时候，就当然首先是先想说哦，那找其他工作。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薪资大概在天花板了，就是就我所知，以我那样的资历，在台湾 HR， 已经。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到 Google Facebook， 大概就是不会再高。
Okay.
所以我是想说那是不是就出去看看。而且我也一直觉得我那时候也一直很向往出国工作念书这件事情。就觉得哦，身边好多人都做了，然后觉得自己也没有比较差，为什么自己不行呢？所以那时候觉得决定试试看在国外找工作。那我对西班牙一直很向往，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希望可以去西班牙的。
Okay.
然后说我那个时候的，
你说西班牙工作吗？
对，我是希望可以去西班牙工作。
Okay.
那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计划是在西班牙先念一年语言学校。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小基础，但想说、
okay.
但想说在西班牙念一年语言学校，然后在那边找工作应该可以找得到。然后之后再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说你都要就是你知道 gap year 一年了、你为什么不念个 degree， 就念个 degree 不是 更有价值吗？为什么要念语言学校，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也是有一点，但是就是有点浪费那一年、我觉得哎，有道理，所以我就开始找西班牙的 HR program， 就 HR 的 master program。
但你就是还蛮清楚就是你会想要持续往 HR 这一块。
对 我已经100%确定我这一辈子应该都做 HR 了，就我真的觉得很好玩。
okay.
我做的真的很开心。
这一辈子好重的一句话。
对，很重，重到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对，就真的很好玩啊，我觉得。
我都不敢说我一辈子当 sales。
好，来继续。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在找西班牙的 HR Master Program。结果就西班牙就没有真的很好的 Master Program， 西班牙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几个 MBA
program， 而不是 HR，
所以我就变
HR 相关的。
对、对，那就觉得啊，就是你知道我台大毕业，至少我的 Master 必须要是比台大还排名更前面的吧，我总不能还那个 Master 排名比台大后面，所以、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等于变得比较 more open minded 一点，想说好吧，那就欧洲都来看。
OK，、
然后那当然 ，naturally， 欧洲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英国，然后又加上那个时候在谈脱欧，可能会给学生就是毕业生签证，就是刚好有那样子的契机，所以我觉得 OK， 那可能英国会是一个很好的，你知道，很好的踏板，就是先来英国念书，然后拿到那个新的签证，然后之后再转去西班牙这样子，所以。所以就
这样了。为什么会这么钟情于西班牙？好奇。
西班牙很棒啊，你不觉得吗？哎、欸，我这边太，
没关系，我会调整那个声音。
我这个激动起来很容易音频很高的人。
不是，我很喜欢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很棒，东西好吃，
对啊、
然后
西班牙真的很棒，
人很赞，建筑漂亮。
没错，天气又好，
对，然后又不贵，
一切，对啊，一切都很棒，所以我超级羡慕严博士，羡慕他到不行。
他可以就是住在西班牙那边，但他也是转了几圈才到西班牙啦。
对啊，但就真的，
对对对，
对啊，就西班牙就是很令我向往。然后就是一切，然后加上我之前也，啊算了，这比较私人，所以来先这样。
应该是要说，可能前男友是西班牙人，我猜，一切都是猜测。所以钟情于西班牙，想再去签约 没有啦。好，那反正总之你就是去了伦敦，就是念了就是 HR 相关的 Master， 它是一年的 program， 对不对？
对，英国其实大部分的 program 应该都是一年的，
都是一年的。
对、啊。
那所以其实蛮紧凑哎，然后。就是一年完以后你就马上找到工作，对不对？而且又是在疫情，你是在疫情期间念的？
对，我是2020，
所以几乎都是线上。
对，2020年9月去到英国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半一半，我们学校是一半线上，一半线，就那种大堂课是线上，可是小堂的讨论课是线下，可是就也是很 chaotic， 就是对啊，小堂讨论课线下，然后大家都要戴口罩，然后都要隔一公尺，所以讨论课大家都在就是 scream， 就
你说吼叫，用吼叫的方式来讨论，
对，大家都要吼叫，对，没错，哦，不然听不到。
Okay. 欸，那你们班上的组成或者是人数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在英国的这一年吗？
对，因为我蛮好奇，就是念 HR Master 的话会。本来更多人是从 HR function 延伸到 HR 的 master， 还是会跨领域去念 HR master
还蛮怎么样？都有哎、欸，但是其实跨领域的也蛮多的，我觉得都有各行各业来的都有，或者是直接毕业就去念的也有。
比例上大概怎么样？
有工作经验的可能30%吧，我猜。
OK，
我觉得，只是那个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英国在那边见到的人，就是几乎都是欧洲人，就是班上几乎都是欧洲人，非常非常少亚洲人。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学校发了那个叫什么啊 ，class 就是 photo book， 人家是就是员工名，哎，不是，就是。同学名册，
对，
然后发现一大堆中国人跟印度人，超级多中国跟印度人，但是因为他们都很怕，所以都没有来。
很怕什么？
很怕 COVID，
那就是疫情，对，
哦、
就是中国的同学几乎都没有去，印度还、
okay.
印度还蛮多。
你们一般几个人、然后大概比例会是怎么样的分布啊？
我们那班超大班的，大概一百一吧。
OK， 然后110里面，你说大概有一半是欧洲人。
那一百一里面， 大概30%中国人，30%印度人，其他欧洲人。
哇、wow. ！
可是我在那一边，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去，
嗯哼，
所以我就是以为，我本来以为班上都是欧洲人，
对、
嗯，跟加上一些印度人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某方面的有点小幸运。这可以播吗？这不要
我会保留。
我们没有说小幸运的原因是什么啊？对不对？
我没有详细解释。
哎、欸，那欧洲的话有特别，欧洲的话有特别哪一个国家？我猜应该英国主要为主吧？是吗？还是其实还好？
法国、德国、意大利好像以这些为主，法国人蛮多的
哦，所以反而英国的没有那么多。
英国也有，但是我常常 hang out 的。没有很多英国人
，OK，
我常 hang out 的人里就是我比较知道的法国人很多，
哦，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但因为我们是 MBA， 所以可能跟 Master 可能是不太一样。那在荷兰的 program 里面，我们反而欧洲的人没那么多，
三分之一不到吧？
对，应该不到，反而是什么？美国人蛮多的哦，
美国人
在我们这一届。
可是我觉得源头是因为我觉得MBA 是比较美国文化的东西吧。
有可能。
我猜啦，就是你看，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比较 value MBA 的都是
美商企业。
对啊。
Maybe， 然后美国人蛮多的，然后当然印度一定是有，然后中国、台湾哦。我觉得南美洲也算蛮多，什么墨西哥，
南美洲很多，
对，墨西哥跟什么、那个突然间忘
了，
对，
智利，
智利还好，但秘鲁、
阿根廷、
秘鲁，然后跟那个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对，就南美洲还蛮多，反而是欧洲真的比较少，例如我们班上就没有英国或法国，反而是。意大利啊，德国、波兰之类的
哦、
然后荷兰人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荷兰人。
对，荷兰人不念 MBA 的，
就荷兰人他们是相对来讲比较 practical 啦。
MBA 不 practical，
他们就
觉得他们不划算，
Fancy， 对，不划算，ROI 不高。
对，
其实我那个时候有在想要念 MBA 还是念 Master。但我就想，
对，因为其实你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我可以念 MBA，但我那时候一部分想要念的，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在新创公司工作嘛，所以其实我比较就是有点像是做中学，跟在黑暗中摸索出自己的路的那种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说 ，OK， 那出国念书的时候，在想 MBA 还是 Master， 我决定说。我想要念一些理论的东西，就是能够真的 focus 在 HR 理论上面的东西。但像当我在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在黑暗中摸索了，或者只是应用我之前用过的东西，反而我可以有一些理论去支撑我做这些决定的逻辑。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 MBA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才决定那念就直接念专注于 HR 的 Master Program 这样子。
哦，了解。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因为呢访谈内容蛮长的，所以我们会分成两集。那今天就先录到这咯，谢谢大家，拜拜。
下集待续哦。